生和武松两人把高衙内还有这一帮恶奴家丁全都堵到这个死胡同里头了。鲁智深让他们一个个在他这个禅杖头上跨越而过，恶奴家丁们都出去了，最后一个就是这高衙内。高衙内这么一跨步的功夫，正在这个禅杖头面上，鲁智深把这个禅杖头突然一立，哗啦一下，就听见这高衙内一声惨叫，妈呀一声。鲁智深在旁边说了，我铲掉你的祸根。高衙内致命之处可是受了重伤了，这一下子小子蹦出来往那一蹲就站不起来了，这帮恶奴家丁全都围过来，哎呦衙内呀，你怎么着了？哎呀，他他妈的给我绝了后了。这边鲁智深跟武松两人一摆手，走，两人撒腿就跑。他们俩瞬间这一跑，高衙内蹲那个呜哇乱叫，这帮恶奴家丁在这围着，谁也没有辙呀。偏巧这个功夫，杨太尉也就是杨戬带着一伙子巡城的官军走过来，杨戬到这一看，这怎么着？杨戬这一下马走到跟前，这高衙内就喊了一声，杨叔叔，我完了。杨戬说怎么着？旁边有的恶奴家丁一说，碰见一个和尚，这和尚就是当年倒拔垂杨柳的那个鲁智深，听说这个和尚现在在梁山上呢，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句话一出口，杨戬一听那可注意了。杨戬想，今天是正月十五，梁山上的人怎么进了城了？他们进来了多少？我得需要搞清楚了。这杨戬马上吩咐这些恶奴家丁快点抬着衙内回府找大夫医治。我问你们，那个鲁智深往哪儿去了？咱就是顺着大街往那边一直跑了。这杨戬马上告诉手底下这些官军，兵分几路，大街小巷追捕鲁智深。杨戬告诉他们，见和尚就给我抓。这下子可乱套了，因为在宋朝那个时候，出家之人呢很多，和尚啊、老道啊有的是。今天是灯节，各个寺院里边的和尚老道也出来逛灯来。哎呦，这一说见和尚就抓，各条街上就抓起和尚来了。有的那和尚啊，他手里也没拿兵器呀、就抓了好几个。这杨戬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带过来了。哎，杨太尉，你看这个，你看这是他不？杨戬，你看这东西是什么和尚？抓那个手拿禅杖的和尚。哦，对了，这和尚手里边拿着禅杖，这街上可就乱了。这时候，鲁智深跟武松两人甩开大步，开始顺街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看旁边有一个胡同，两人一转身就进了胡同。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去，一拐弯又走。他出去这个胡同，以为走到另一条街上就没事了，可没想到杨戬下命令是几条路追捕。在这条街上恰好为首的一个千总，这个人姓袁，叫袁林，就是雨字头底下一个树林子的林，叫这个林。还有个副千总是哥俩，叫袁萧，就是雨字头底下一个小月那个萧。袁林袁萧这弟兄两个带领着二百多人，就顺着这条街正找鲁智深和武松呢。他们从这胡同里面一出来，这俩人就发现他们，有这和尚，给我抓起来！一说抓起来，哗，这帮人就往上涌。他们往上一涌，鲁智深跟武松两个人撒腿如飞往前就跑。这两位千总呢，随后边紧跟着追。两位千总按说骑着马应该是快，但是今天快不了。怎么快不了呢？这街上逛灯的人太多呀，他想把这马撒快了，那就踩人了，那就乱了套了。所以他在马上小碎步往前撵，抓住他，抓住他。这鲁智深跟武松两人就在人流里边穿插往前行进，官军呢在两个千总的带领下往前追赶。 两位千总正追着追着，万万没有想到斜刺里来了袭击了。怎么来了袭击了？这个道旁边啊争了十五啊，都吃元宵啊，东京汴梁城这个街边上啊隔不远啊就有卖元宵的元宵摊，还有的是元宵铺，这儿旁边啊是个元宵摊，一个大长条案，两边是宽凳子，这吃元宵的就坐在凳子上，在这一人一碗在这吃。这头呢一大铁锅，这大铁锅里边啊煮着这么一锅元宵，里头这个元宵汤啊都已经降稠了，下边呢是一铁桶，铁桶里边烧那劈柴火，这劈柴火嘟嘟嘟嘟嘟嘟嘟烧的正旺呢。在元宵这摊上坐俩吃元宵的，谁呀？九纹龙史进和赤发鬼刘唐。咱说过九纹龙史进跟赤发鬼刘唐他们两个人比宋江是早行一步，这二位有自己的特殊任务，到东京汴梁朝按照神医安道全的要求开的那个药方子采购药品。这哥两个到那东京这儿把药品全都买完了，打了一个包，鞋子在身上都背着，一个人背一包。赤发鬼刘唐那肋下挎了一口腰刀，这九纹龙史进手中拿了一条哨棒。哥两个今天是先在酒馆里边喝的酒，喝酒当中啊俩人还说呢，也不知现在宋的哥呀上哪去了。他们已经知道宋江住在城外边那店里了，准备着这哥俩呢喝完了酒逛完了灯，今天晚上出城到那店里边找宋江。酒喝完了呢，这二位是兴致盎然，尤其呢这酒喝的挺美挺足，哎，神经也比较兴奋，大厅一逛这二位肠胃消化功能都特好，就觉得又有点饿了。一看旁边这有元宵摊，说咱就来两碗元宵得了，这写的是五仁元宵，五仁啊就什么瓜子仁啊核桃仁啊杏仁啊桃仁啊花生仁啊，这么五仁。这元宵啊感情这个味道非常好，哥俩坐这儿，这掌柜的给盛两碗元宵，两碗元宵吃完之后没够又来两碗。二位正喝最后这两碗的时候，听见接乱史进跟刘唐俩人回头一瞧，哎呦，一看前边先跑过来的是鲁智深和武松，史进就知道出事了，肯定他们两个暴露身份了。这不行啊，他要追赶鲁智深和武松，不能让这小子追上。他看出来领头那俩是官，一个千总一个副千总，其实他们两个发现的时候，这千总跟副千总正从他们面前刚跑过去，这九纹龙史进站起来就把刚盛的这碗元宵那还是滚烫滚烫的拿起这碗来照着那个园林那后脖梗子，哗一下子这碗就飞过去了。九纹龙史进那手里边有准儿，这一飞过去这一碗正扣他脖梗子上，啪的一下子这元宵连热汤带元宵顺他那脖领子就进去了。这脖领子一进去，掌柜的做的这元宵特地道真正的黏米面，煮的也到位，又软又黏。这黏胶顺脖梗子往前一出溜，偏赶上这位先总袁林呐，他这个后脖梗子贴着脊椎骨旁边长一疖子，这疖子说破还没破，正准备要化脓。这元宵先一烫，正好这疖子把他们一挡就粘那儿，这热这烫。这袁林袁仙总就喊一声：“哎呀，元宵！”他兄弟叫元宵，他兄弟在旁边赶紧又跑过来：“哎，大哥，怎么着？元宵啊，是的，我来了。”把他哥哥气的，心想：“他妈的，怎么你呀？我这后脖梗子里有元宵。”这个他兄弟才明白，感觉他哥哥那后脖梗子里边有元宵，这就跟往外掏一掏，他烫手啊。 那元宵抓到手里不就破了，这元宵一破里边还有馅呢，这馅又弄到他手上去了，这小子一抖了手，甩到旁边那当兵的腮帮子上去了，这通乱了。这正副千总还手指牵着给我追那和尚，说追那和尚，这他才想起来，我追那和尚谁给我扔的元宵啊，一扭脑袋这才看见旁边啊，这儿有两个吃元宵的，把他俩给我抓起来。一说把他俩给抓起来，九纹龙使劲站起来，伸手从掌柜的手里边就把那水舀子拿过来了。掌柜的这个水舀子可不是舀水的，特制的那么一个水舀子，比水舀子略小一点，舀元宵是一舀子正好一碗，是从锅里边盛元宵的。九纹龙使劲一扒拉掌柜，把这给我，夺过这个水舀子来，油打这锅里边舀的这么一舀子元宵，你看官军往上一上，他唰的一下扔一甩，连汤带元宵那都是滚开的，就把这官军都烫在脸上了。哎呦妈呀！使劲又舀那些水，一舀子元宵，把官军烫的阵容就都乱了。爹妈之叫，手捂着脸往后直退。九纹龙使劲就一气儿把这掌柜的这一锅元宵全都给舀出去了。后来人们不都说争着闹元宵吗？有人说就是从使劲这儿兴起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这个还有待历史学家去仔细研究。反正使劲今天是在这儿闹的元宵了。这元宵汤一撒，往了一泼，官军一乱，锅里边元宵没了。使劲把这个水舀子往桌子上一扔，伸手把这哨棒子拿起来，大喊一声：“尔等天大，今天我们梁山上的英雄好汉进到你们东京汴梁逛花灯来了，我们一共来了有10000多人，都在东京啊！”使劲这一嗓子，可把这些观众给吓坏了。尤其是姓袁的这两位正副千总，我的妈呀，现在梁山上来了10000多人混进东京汴梁城来了，这不乱了套了吗？他一方面指挥着官军要捉拿史进和刘唐，另一方面还得让官军去追赶鲁智深和武松。同时这两个小子尽管身上负着烫伤，他转过身来去找杨戬汇报，因为这是个重要军情。此时刻武松和鲁智深已经跑的官军们都找不着了，那么史进和刘唐呢，两个人也都亮出兵器。刘唐把腰刀亮出来，在官军当中是杀出一条血路，和九纹龙史进两个人也钻了胡同，左钻右绕，这官军找他们也找不着。这个功夫这位千总袁林就直接找到了杨戬，见了杨戬马上跪到杨太尉的马前：“太尉，大事不好！”杨戬在马上往下一瞧：“怎么着？你抓住那个和尚没有？那和尚没抓住，让我们给撵跑了。”说着话，他的脖子往下一缩一缩的。杨戬说：“你脖子怎么的了？”实不相瞒，我说太尉，还有这梁山上的人都来了，说来了有10000多人呐、啊，现在都混进东京汴梁城里边来了。刚才有一个小子用一碗滚烫的元宵浇到我后脖梗子里边了，我的后脖梗子下边还有一疖子。我说太尉啊，我受了罪了。杨戬一听啊，想笑也笑不出来。杨戬心想：“你够笨的，怎么能让人家把元宵浇在你后脖梗子里边去？那我问你，10000多人都在哪里？这10000多人呢，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他们说都化妆进来的，装扮成平民百姓。你说他们脑袋上也没贴贴，身上也没写字，谁能认得哪个是梁山上的，哪个不是梁山上的？”杨戬一听，这个问题可严重了。他马上意识到，当今圣上八弟徽宗赵佶现在还在李师师那妓院里呢。杨戬心想，真要是10000多人的梁山人进来，我得先得告诉皇上，
快点回皇宫躲起来，要不然的话一会儿杀光了套，他们再跑到进院里边去，惊吓的圣驾我可担罪不起呀。所以这个杨戬一边吩咐捉拿梁山上的人，捉拿鲁智深，捉拿那个扔元宵的，另外他自个儿一个人带着200名官军就先奔这个醉杏楼来了。他得给皇上送信，他知道皇帝在妓院里，皇上在妓院里的这个事儿是还属于一级机密，对于一般的文武大臣都不能讲，因为这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说杨戬匆匆忙忙来到这个醉杏楼这个胡同口外边，告诉那200多官军两边站好了岗，他自个一个人望路就走，身后面呢跟紧有5-6个随从。他往这么一走，偏赶上在这大门里边正有个人在这来回溜达，谁呀？黑旋风李逵呀。这李逵跟戴宗两个人咱不说吗，见了李师师一面，戴宗把他又扯回来了，在门口旁边这客厅里边待着。这李逵呢回来之后就问戴宗说，咱们宋德哥不对，这叫什么大哥啊？到东京汴梁来，他跑这来逛妓院，跟那个妓女吃吃喝喝啊！我看他那个小脸喝得通红，跟那个妓女不住眼珠的盯着人家，这是什么人啊？好、啊，对不起皇上，把咱们哥俩扔到这儿，我心里别扭。戴宗说：“你呀，你不知道啊，大哥这有公事，什么公事私事？我看咱们大哥他变了，他不像当初了。”开始俩人在屋里边坐着，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李逵站起来：“我上院里溜达溜达，我在这待着憋屈，我难受。我李逵没上妓院里来过。”戴宗说：“你别嚷好不好？你愿意溜达你就在院里溜达，别说话。”“啊，行。”说李逵呢，正在这院里边来回溜达呢，他溜达过去，刚往回一走，偏巧这功夫杨太尉就打外边进来了。这杨太尉步履匆忙，他往里这么一走，鞋子正撞到李逵的肩膀上，咣的一下就撞上了。李逵往旁边一转身，嘿，杨太尉，官居太尉，那在东京汴梁城净说上句来。李逵这么一嗓子，把杨太尉先吓一哆嗦，但是杨太尉马上把这架就端起来：“你是什么人？在这瞎逛逛什么？还不快点躲开！”拿手一扒拉李逵。李逵没受过这个，李逵往旁边一闪身：“你是谁？”这杨太尉就问了：“你是谁？”杨太尉一看面前站这位，好家伙，跟显到神一样，黑不溜秋的。杨太尉心想：怎么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人呢？啊！他还没等想明白，这李逵就火了。李逵上来照着杨戬咣就一拳头，这一拳头杨戬拿手那么一藏着，没得拨了动，没拨了动，李逵这一拳头正打在肩膀头子上。杨戬这个肩膀头子挨着拳头往后一闪的功夫，这李逵底下咣就一脚，这一脚正勾他脚脖子上，这杨戬扑通就倒地下了。杨戬一倒在地下，跟着杨戬进来有5-6个随从呀，这5-6个随从一看，哎呦，这还了不得啊！你敢把杨太尉给打倒在地？这几个随从往后一招手，快来人！说了一声“快来人”，又打外边呼啦就进来20多个。这些人奔着李逵就来了，他们奔着李逵往这一来，李逵一看这个手里边没拿东西，李逵一转身就跑进旁边的客厅里。倒在客厅里边，他伸手先抓起把椅子来，拿起那把椅子冲着来的这些官军他就抡起来了，呜呜呜呜，几椅子有的就打到官军的胳膊上了，有的就砸到脑袋上了，打到胳膊上就折了，砸到脑袋上就破了。李逵一使劲大喊一声：“啊！”他把这椅子给掰开了，一个手里边拿着半的椅子，连翘带腿的皮球，啪嚓，这种乱砸。戴宗一看也得帮着李逵呀、啊，
戴宗也跟出来，这就打乱了套。他们这正打着的功夫，这杨太尉杨戬抽空就往里边走，他得先报告皇上。杨戬马上意识到，这儿的这俩人肯定也不是好人，弄不好他也是梁山上的。如果他要也是梁山上的，这可就麻烦了。他们是不是知道皇帝的行踪啊？他们打算要刺王杀驾呀！啊，我得快点告诉皇上。来到这个醉庆楼下，一看两个内侍在这站着呢。他跟两个内侍一打招呼，紧接着跑上楼来。这阵李师师陪着宋徽宗正在屋子里边，在这甜言蜜语的谈情说爱呢。杨太尉这是赶紧在门口外边喊了一声：“陛下，臣见驾。”宋徽宗一听，听出来这是杨太尉的声音。原来这杨戬一挑梁龙就进来了，哐哐跪到地下：“万岁，大事不好啊！现在梁山上有一万多人化妆成平民百姓，已经进了东京汴梁城了。东京汴梁城大街上全都乱了，请万岁您速下地道，回转内宫，不得迟误。”他一告诉这句话，宋徽宗一听，当时什么情啊，什么爱呀、啊，全吓没了。宋徽宗马上站起来了：“啊，是吗？他们怎么进来的？陛下，微臣我也不知道，您先躲起来再说，等我弄明白之后，我再向陛下禀报。”宋徽宗站起身来，由打李师师这屋里边往外就走，李师师随后往外送。宋徽宗一扬手：“你不要送我，好好的保重自己。”宋徽宗这功夫由打这楼上急急忙忙就下来，在两个小内侍臣陪护之下，到后院顺地道，他走了。宋徽宗这走了，这杨戬一转身，这才往前面来。这是前面都打乱套了，李逵、戴宗两个人就跟着这些官军们就打起来了。这李逵还急眼了，他把这客厅里面墙上挂的那字画裸吧裸吧全扯下来，旁边就点起个蜡烛，往那蜡烛上那么一点，这火就着起来了。李逵捡起这火来，这数一下子，那数一下子，好嘛，他把这个醉庆楼的妓院的门房那块他给点着了。火光一起的功夫，杨戬呢这功夫正好跑过来，告诉这官军先不要理他，咱们撤上江去。杨戬心想，这充其量就两个人，看看这两个人不好对付，不好对付不管。杨戬这出来，官军跟着杨戬跑了。官军跟着杨戬一跑，李逵跟戴宗这两个人把这房子给点着了，转身看宋大哥呢，他们都撤出来，宋江、柴进、燕青这三位才从李师师那个楼上也跟着跑下来。下来之后来到门口，这宋江一看，这你是怎么放火了？李逵说，这个地方留着他干什么？还不快点把他给点着啊！我放一把火就得了，我给他烧光了，省得以后你们再往这儿来。宋江一听，哎呀兄弟，你怎么能办这种事？我办这种事，我这么办就对了，快走。李逵、戴宗加上宋江等五人由打这个屋里边出来，出来的院子门一看，大街上全乱了套了，老百姓东奔西走，官军四处追拿，官军也不知道该抓谁，老百姓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老百姓们也听见说，说梁山上的人进了东京汴梁了，说哪个是梁山上的人谁也不知道。宋江等人顺着胡同口出来，顺着大街往前走，宋江就说，快点出城回汴房，他们得撤。说着出城回汴房，宋江往前走一看，好，对过来两匹马，谁呀？正是鲁智深和武松。鲁智深跟武松这二位怎么骑上马了？他们两人是从官军手里边夺过来的。俩人夺这两匹马倒不是为了自己逃跑，他们想到的是宋江，他们是奔这儿来了。来到这正好一看，这宋江、鲁智深跟武松两人由打马上就跳起来。鲁智深把这马往前面一牵，大哥快点上马出征，此地不可久待。宋江接过马，自将搬来人凳上马了， 武松把那匹马就给了柴进了。李逵呢，他跟燕青两人看他带动，哎，带着我，您跟着大哥走啊，我跟燕青，我们两个人断后。好，就这样，李逵跟燕青两人在宋江的身后，宋江骑着马就奔着城门那儿走。当他们到城门附近的时候，一看城门那个地方，官军已经占了好几层，干嘛呀？堵着出城的人，要查找梁山的人，主要是要查找鲁智深。鲁智深跟武松一看，瞧见没有，这么多官军在前面挡住我们的去路，他们是要找我们梁山上的弟兄啊！咱们哥俩惹的祸，咱们哥俩就得开这条路。武松说好，我在前面来。武松手中把双刀亮出来，大喊一声：“尔等听着，我们就是梁山上来的人，我姓吴明松。今天到此，你们不怕死的就在道上站着，怕死的给我两旁闪开。”武松说完这句话，往前一纵身，摆开双刀，唰唰唰唰唰，这官军挡住没有？官军呐，根本就没怎么敢挡。一听说武松，他们官军有过耳闻，说这梁山上有一个曾经在景阳岗上打过虎的武松，心想是不是这个？如果要是这个人的话，他老虎都能打死，那我们可不能拦他。有的官军一看武松耍刀这一上来，大家伙两边就闪开了。武松从沙出去，鲁智深随后白铲仗也冲出去，可是唯独宋江在后边，感觉到有点要冲不出去了。